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安全护栏最终规则，以防止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国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利用。这项法规是拜登政府开始发放390亿美元半导体生产补贴前的最后一关。芯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商务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商务部最终确定的护栏将确保在芯片法案下，制造和技术投资可增强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和国家安全。护栏规则详细阐述了法规的两个核心条款。第一，禁止芯片资金接受者在10年内在受关注国家实质性扩大半导体生产能力。第二，限制资金接受者和受关注外国实体开展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如果违反这些护栏规则，商务部可以收回全部联邦财政援助金。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参众两院的近30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写信给白宫，反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并质询援乌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乌克兰在反攻俄罗斯方面到底取得了多大进展。泽连斯基访问了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山，全面寻求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五角大楼迎接了这位乌克兰总统，但并没有像通常举行高级别接待仪式时那样使用礼仪乐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欢迎。国会对泽连斯基的到访反应不一，尽管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支持民主党人的意见，敦促通过额外援助乌克兰的拨款计划，但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对于是否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存在疑虑。他周二表示他不想承诺什么，并在周四泽连斯基到访国会山时避开了在镜头前欢迎他。美国财政部今天说，将正式成立两个新的美中经济和金融问题工作小组，目的在于为美中之间提供定期政策沟通论坛。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个小组将定期会面，并向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汇报。中共财政部将担任经济工作小组的对口单位，中共央行将担任金融工作小组对口单位。这些工作小组成立之前，耶伦在7月份访华，在北京会见了何立峰和其他高级官员，并达成共识，就经济和金融问题重新建立沟通。这是拜登政府推动与北京稳定关系的一部分。耶伦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这些工作小组将成为沟通美国利益和关切的重要论坛，促进两国之间健康的经济竞争，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推动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上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展开反补贴调查，以应对中国通过巨额国家补贴人为压低汽车价格。本周五，欧盟表示，他们的经济能够经受住中国的任何报复。欧盟宣布调查的第二天，中共商务部回应说，这些措施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本周五，当被问及欧元区经济能否承受任何关税时，欧盟经济专员珍蒂洛尼说，我有信心，但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具体的报复理由，但报复总是有可能的。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则表示，我们不必害怕任何国家，我们是欧盟，我们是最强大的经济大陆之一。欧洲意识到有必要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个好消息。此外，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和西班牙经济部长卡尔维诺也对欧盟的行动表达了支持。今年暑假结束，9月份开学后，中国上海的各大儿科医院、儿科诊所爆满，大批孩子和家长排队看病。上海市民说，孩子感染了病毒，医生说是支原体感染。据大陆媒体报道，从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上海出现发热的患病儿童一直在增加。据复旦儿科医院的数据， 近期儿童发热主要集中在甲流、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其中甲流单日检出达到100多例，周末就诊高峰期单日输液人次达到900人。22号，有上海市民告诉记者，这次很多幼儿感染，学校开学后呈现爆发趋势。医生强调说，感染的不是新冠病毒，是支原体感染。很多染疫的小孩除了喉咙痛、咳嗽之外，还有腹泻、肚子痛，甚至呕吐的症状。这次感染跟新冠病毒感染的区别在于，只有小孩感染，大人不感染。除了上海、浙江、西安、扬州等地也出现儿科门诊突增的情况。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